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兄家人平安，这里是故事新天空，有乐意和你一起。哎，今天和昨天都不见万峰和新田，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事情是这样子的，2023年1月16到20号、23到27号播放春节特辑，每天都播放一个人物与耶稣相遇的广播剧。那广播剧呢比较长，方田乐三个一起七嘴八舌的时间就不够了。不过别担心，在重要的日子方田乐还是会合体的，哪一天呢你按时收听就知道了。广播剧曾经在电台播放，但在特辑里呢也有新的元素。例如今天听完广播剧之后，就会有神秘嘉宾来做出回应，谈谈他自己的故事。那现在先不谈神秘嘉宾是谁，先谈谈今天故事的主角，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利赛教师。今天的故事以约翰福音三章所记载他和耶稣相遇的经过为蓝本，他和耶稣相遇，生命就不一样了。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尼哥底母，当我在夜里与耶路撒冷城外跟耶稣会晤的时候，我是63岁，耶稣却只有30岁，可能31岁吧，大概是我儿子的年纪了。我以前也听闻过耶稣这个名字，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圣殿里用鞭子驱赶着兑换银钱的人。
把这些东西拿走，你们岂可将我父的店变作市场？
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件事啊？
我父的店是祷告的店。
你说我父的店，你说了亵渎的话了。这是耶和华的店，你说了亵渎的话，是应该被石头给打死的。
你们拆毁这殿，可是3日之内，我要把殿重建起来。
耶稣说完这话之后，就与门徒慢慢地离开了圣殿范围。我的工会同事亚利马泰的约瑟和我从后面跟随着他。当耶稣穿过人群，进入室内街道的时候，我们目睹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耶稣静静地谦和地医好了一只手枯干了的男人，又医好了一个残废的孩子和其他患各种疾病的人。我们听闻的奇事原来是真的，但是他在圣殿当中所做的却叫我心里头泛起了几个疑问。约瑟，你告诉我，你对这位耶稣有什么看法？
尼哥底母，我认为我们要好好的留意他。他看来做了好些好事，可是正如我们刚才在圣殿看见的，他可以是很反叛的。他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吸引到一大群叛乱的人。
除非神与他同在，否则是没有人能够做他所做的奇事的。约瑟，我希望问他几个问题。我想在入夜之后去找他，在白天被人看见跟他在一起， 那是不明智的。三天以后，我听说耶稣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花园里头出现。那个晚上，我和他谈了一段时间，他所说的话扭转了我的一生啊。
我就是耶稣，你找我有事吗？
我名叫尼哥底母，我可以私下的跟你谈谈吗？
你好，尼哥底母，当然可以了，来来，让我们一道走。你想跟我说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儿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重生？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你要明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在那个宁静清凉的花园里，耶稣的话开启了我的眼睛，叫我认识到神的国的真正的意义。他论到了神，就好像一个儿子论他的爸爸一样的。他跟我分享他到世间来的目的，以及他在地上生命会如何的终结。他用我能够明白的话，清楚地告诉我有关神和神就是爱。那天晚上，我跟耶稣谈了很久很久。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我经常跟声名显赫、有权势及有钱财的人交往。可是，他们所有人的能力、才智加在一起，也无法跟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智慧相比啊。他既温柔，又充满了权柄。那天晚上以后，我决定要查考圣经，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经文是描述一位谦和的弥赛亚的。如找不到的话，就仍然相信个人的看法，那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是位战无不胜的大能战士。耶西，进来吧。
爸爸，你叫我吗？
对，耶西，你进来吧，把门关上啊。你可以放下家族的生意一个月左右，替我去调查一些事情吗？啊，
当然可以了，爸爸。我只要几天的时间做好安排，就可以暂时放下生意。我要找一些什么资料呢？
嗯，我对有关耶稣的事情很感兴趣。我想知道他在哪儿出生的，想知道有关他父母的事情，也想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或者说出生的前后吧，不久所发生的一些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我都想知道。
我明白了，爸爸，我很乐于做这件事呢。我自己对耶稣也感到很好奇。
虽然我公务繁忙，但是我一有空就阅读和查考圣经。我看到有一篇诗篇说道：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冒犯你的人的冒犯都落在我身上。我心里想，大卫是否在说耶稣这个人呢？他毫无疑问是为了圣殿而心里焦急啊。而人在圣殿贩卖牛羊的事肯定是冒犯了他。过了一个月，我的儿子回来向我交代第一份报告。哦，耶西啊，见到你真好啊。
嗯哼，
我很心急的想听听你有什么关于耶稣的资料。
好的，根据伯利恒市的记录，耶稣是在30年前出生于伯利恒的。当时该萨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都需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哦，对的对的，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啊，你妈妈和我都需要回别市巴去报名上册呢。
我跟伯利恒几个人谈过，而且从很多镇人口中我得知一些重要的事实。耶稣是在马槽出生的，牧羊人看见并听见天使报告耶稣出生的喜讯，还有一颗发大光的星在伯利恒上空出现呢，吸引到东方几个博士的注意，专程来到拜耶稣。有消息传到希律王，说有一个婴孩出生了，他日后并会成为犹太人的王。这消息叫希律王震怒，以致他下令说要把伯利恒和周围地方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光。耶稣的父母因此带他逃到埃及去了，并留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后。之后他们返回纳撒勒，在那里耶稣的爸爸约瑟重操旧业，继续当一名木匠。
我儿子的报告令我想了很多，我感到需要跟一位我信任的人讨论一下，因此我拜访了一位老朋友加玛列，他是一位很资深的文士，虽然他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仍然能够提供有关历史和预言方面的非常可靠的资料。
尼哥底姆，我的朋友，什么事情叫你突然来访呢？
我也希望这是一次普通的探访啊，可是我这次来是要考考你的记忆和参考你的文件。关于拿撒勒人耶稣，你有什么资料可以告诉我的吗？
说实在的，我最近也一直在研究有关他的资料。有些人相信他是弥赛亚，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骗子。
你认为呢？我的极具智慧的朋友，他是弥赛亚救世主吗？还是我们仍然需要等待别人呢？
不是我怎么认为的问题，是我一直所阅读的，叫我几乎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位弥赛亚。
你读的是什么，叫你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圣经早已经明说了，弥赛亚将会是大卫的后裔。
而我们也在伯利恒的记录当中找到证据，证明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
先知以赛亚论到弥赛亚的出生的时候，他这么写啊，他说：看啊，必有一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我相信啊，这个预言指出神是这个婴孩的父亲，婴孩神迹的由童女所生，他就是那位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
那圣经当中有提到他们一家逃到埃及躲避希律的愤怒吗？
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还是孩童的时候，我已爱他，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几个月前我亲自跟耶稣谈话，他称自己为人子，并且告诉我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他也要怎样被举起来。可是这跟我们所接受的教导说弥赛亚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君王并不相符。你认为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先知以赛亚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而你相信以赛亚是在论及弥赛亚？
对，赦罪是需要献祭的，需要这个祭牲。要成为弥赛亚救世主，他就必须成为神的祭牲，好救赎世人的罪。我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越多，我就越相信他就是那个祭牲啊。
这次探访过我信任的朋友和教法师之后，是我自己质疑我一直所接受有关应许中的弥赛亚的教导。而且这次探访印证了耶稣在花园里跟我所说的话是真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我从各方面获得有关耶稣行事和教导的报道，我继续研究圣经，找到更多支持我信心的说法，叫我越来越相信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救世主。在那些年，大祭司和许多长老密谋要杀害耶稣，耶稣到各处去教训人、医治人，各处都有祭司刁难他，他们甚至试图煽动群众对付他。然后我听闻他正往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过逾越节。我知道他的生命正受到威胁，他们已经设下了圈套要杀害他，但是我也知道他必须返回耶路撒冷去完成他的使命。我独自保守这个秘密，感到负担实在是太重了，于是我叫我儿子耶西安排我们两个人跟亚利马泰的约瑟和他的儿子西面有个秘密的会晤，地点就在科西玛丽园。哦，西面，你也跟着一起来了。晚上好，西面，我很高兴你也能来啊。
哎，尼哥底母你好，我爸爸就快到了。
西面，也许告诉我，你跟你爸爸在人群当中听耶稣讲道，你对耶稣有什么看法吗？
我相信他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一开始相信他所说的国是属灵的国，不是好像我们同胞所期望的弥赛亚要建立一个战无不胜属地的国。
你这样的想法跟我们一直所领受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
对呀，可是我相信我们以前是走迷了路啊。那你怎么看呢？
我深深地相信他就是救世主，而为了拯救世人，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哦，你爸爸来了。约瑟，愿你平安。
愿你平安。尼哥底母，我刚才见过耶稣，他在耶路撒冷这里引起了相当的轰动，大祭司已经召开了公会会议，尼哥底母，他们准备杀害耶稣啊。
大祭司想说服公会，叫公会相信一个人死比全国的以色列人都遭受罗马人苦待要好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政府完全不受耶稣威胁，他从来没有说过反对任何政府官员的话哟。
尼哥底母，你非常沉默呢，在这世上我们似乎得不到你的支持。
尊贵的大祭司啊，在没有听过一个人说话之前就定他的罪，并不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呀。
尼哥底母，你告诉我，你也是这个从拿撒勒来的木匠加利利的疯子的门徒吗？
我不相信他是疯子，他温柔良善，并且比公会里头我们大部分人认识圣经都多一些，他所行的奇事证明神与他同在。
尼哥底母， 你要很小心你说的话，是他亵渎的话定了他自己的罪，要小心不要让亵渎的话也定你的罪。跟随他的群众正叫罗马政府紧张起来了，除非我们除掉这个搞事的人，否则罗马政府就要对我们整个国家采取强硬的手段了。
尊贵的大祭司，我看不到罗马政府有任何担心的地方。跟随耶稣的群众和他亲密的门徒都是爱好和平的。我相信是你和这个公会内的大部分的人害怕耶稣而已，因为他说真话。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如何逃离那个会议而没有丧命，可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大祭司亚该法和其他公会的成员都对我的大胆言论感到诧异，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这些控告耶稣的人感到受了威胁，是耶稣的真话和真话当中的权柄，另外就是耶稣的话对跟随他的千千万万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力。之后是事实的真相叫我感到痛心，他的敌人不知不觉地帮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最后他们拘捕、诬告、讥讽、毒打这位柔和善良的人，他们找不到任何人来作证控告他，就付钱叫人做假见证诬告他。他们的一派胡言和对他的残暴叫他经受了可怕的痛苦。我目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以赛亚的话就正正地在我眼前应验了。我几乎听到以赛亚这位老先知在我耳边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耶稣一言不发，没有任何的谴责，却默默忍受毒打、荆棘冠冕的苦楚，甚至被残酷地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我听了他在临终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自从那个夜晚我在克西玛丽园跟他会面之后，时间已过了3年，期间我变得完全相信他就是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不但是他的神迹奇事，而且还有他的教训，以及我从圣经当中找到的证据，这一切都叫我切实地将我全部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亚利马太的约瑟和我领回耶稣的身体，将他放在约瑟为自己家人买来的坟墓里，就是耶稣的埋葬。以赛亚也有预言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3日之后就从坟墓里走出来，他已战胜了死亡。我就想起我在圣殿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所说的，你们要拆毁这殿，3日后我要把它重建起来。我当时完全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指自己的身体说的。他在复活当日就应验了自己的预言，直到今天他仍然活着，并赐永生于所有接受他救恩的人。
我是奉义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死怜悯，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 是求他总比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同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我是姚谦牧师，我听到尼哥底母的故事，谈到以赛亚书呢53章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么这一章经文呢我都非常喜爱的。我特别喜爱的有关的经文是53章第6节，那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信主越久呢就越体会我们罪人呢何等的软弱不完美。那么圣经也说个人偏行己路，那么在教养儿女，我只有一个女儿的事情上呢，从小到长大呢她都有很多时间不听话的。那么这些经验呢就让我了解人呢不管你是什么回事呢真的是走偏啊，做父母的也一样，做女儿的也一样，要不是神的怜悯呢我们都是犯错的人。那这个是第一方面呢，另外呢就因着耶稣的救赎呢我们晓得没有完美的人，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心中什么伟大的人物啊，什么偶像。当然有一些人他侍奉主很好，但是我不会以他为偶像。那么最后呢，当圣经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我深信，我真的相信神的慈爱是高过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一定要相信他，在他里面呢，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救恩。谢谢大家。
谢谢杨牧师坦诚的分享。你是否像杨牧师一样相信耶稣的爱高过世上所有的东西呢？你是否在充分的享受主的救恩呢？如果你还不确定，你有尼哥底母的求真精神吗？如果你像他一样认真查考圣经，又谦卑聆听耶稣借着圣灵给你的引导，你一定会越来越明白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答案。所以今天给你的反思题目是，你像尼哥底母一样认真查考圣经吗？非常期待你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回应乐意给你的反思题目。谢谢你和我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见，拜拜。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